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耶弗他，属灵生命一塌糊涂的事实。
士师记十一章一至四十节。
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儿子。基列生了耶弗他，基列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。他妻子生的儿子长大后，就把耶弗他赶出去，说：你不可在我们父家继承产业，因为你是别的女人生的儿子。耶弗他就逃离他的兄弟，住在陀伯地。有些无赖的人聚集在他那里，与他一同出入。过了些日子，亚扪人攻打以色列。亚扪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基列的长老去请耶弗他从陀伯地回来。他们对耶弗他说：请你来作我们的指挥官，好让我们跟亚扪人打仗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：你们不是恨我，把我赶出父家吗？现在你们遭遇急难，为何到我这里来呢？基列的长老对耶弗他说：现在我们回到你这里，是要请你同我们去跟亚扪人打仗，作基列所有居民的领袖。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：若你们请我回去跟亚扪人打仗，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，我就作你们的领袖。基列的长老对耶弗他说：有耶和华在你我之间作证，我们必定照你的话做。于是耶弗他与基列的长老同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作他们的领袖和指挥官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将他一切的事陈述在耶和华面前。耶弗他派使者到亚扪人的王那里，说：你与我有什么相干？竟来到我这里攻打我的地呢？亚扪人的王对耶弗他的使者说：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，从阿嫩河到雅伯河，直到约旦河。现在你要和平归还这些地方。耶弗他又派使者到亚扪人的王那里，对他说：耶弗他如此说，以色列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扪人的地。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，是经过旷野到红海，来到加低斯。那时以色列派使者去以东王那里，说：求你让我穿越你的地。以东王却不听。以色列又照样派使者去摩押王那里，他也不肯。于是以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。他们又经过旷野，绕过以东地和摩押地，到摩押地的东边，在亚嫩河边安营，并没有进入摩押的境内，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派使者去亚摩利王，就是希实本王西宏那里。以色列对他说：求你让我们穿越你的地，到我自己的地方去。西宏却不信任以色列，不让他们穿越他的疆界。他召集了他的众百姓在雅杂安营，与以色列争战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百姓都交在以色列手中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，占领了那地居民亚摩利人的全地。 他们占领了亚摩利人所有的疆土，从亚嫩河到雅伯河，从旷野直到约旦河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今从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，你竟要占领他吗？你不是已经得了你的神明基抹赐给你的地为业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，我们也要得他为业。现在你比西伯的儿子摩押王巴勒还强吗？他真的曾与以色列争执，或是真的与他们争战了吗？以色列人住希实本和所属的乡镇，阿罗尔和所属的乡镇，以及沿着亚嫩河的一切城镇，已经有300年了。在这期间，你们为什么不取回呢？我并没有得罪你，你却要攻打我，加害于我。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扪人之间判断是非，但亚扪人的王不听耶弗他传达给他的话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，经过基列的米斯巴，又从基列的米斯巴过到亚扪人那里。耶弗他向耶和华许愿说，你若真的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，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无论谁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，就要归给耶和华，我必将他献上作为燔祭。于是耶弗他往亚扪人那里去，与他们争战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，他就彻底击败他们，从阿罗尔到米匿，直到阿比勒基拉明，攻取了20座城。这样亚扪人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制服了。耶弗他回米斯巴去，到了自己的家，看啊，他女儿拿着手鼓跳舞出来迎接他。他是耶弗他的独生女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儿女。耶弗他一看见他，就撕裂衣服说，哀哉，我的女儿啊，你使我非常悲痛，叫我十分为难了，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了口，不能收回。他女儿对他说，我的父亲啊，你既向耶和华开了口，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的仇敌亚扪人身上为你报了仇。他又对父亲说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，给我2个月，让我和同伴下到山里，好为我的童贞哀哭。耶弗他说，你去吧。他就让他离开2个月，他和同伴去了，在山里为他的童贞哀哭。过了2个月，他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他从来没有亲近男人。于是以色列中有个风俗，每年按着日期，以色列的女子要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4天。
11章1至3节记载了耶弗他的背景。圣经作者在第一节开始就将耶弗他描述为大能的勇士。换言之，耶弗他的才干大概不会比基甸差。当我们看整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发觉耶弗他可能比基甸更加有才干，手段更加厉害。但是第一节的下半节至到第二节却告诉我们知道，在耶弗他极具能力的背后，他的背景其实是相当复杂的。耶弗他是他父亲基列和妓女所生的。事实上，这个低微的背景已经是令人侧目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 耶弗他这个名字翻译出来就是神明已经打开。试想下，基列和妓女所生的儿子取名为耶弗他，不要以为他们两个人为得儿子而感谢上主。在名字背后所隐藏的意思，其实是生育的女神已经打开了她的子宫，赐予她的儿子。这里就是说，名字的背后，她们所感谢的乃是因为这位妓女得到了外邦神明的保佑而得到儿子。所以我们可以见到这位作为父亲的，甚至已经是几位孩子的父亲的基列，在当时候极可能在信仰上面和婚姻生活上面都犯了淫乱的罪。耶弗他正好在这个情况之下出生，亦因为他出生的低贱，所以被家族里面几位正统的兄弟赶走，不容许他承受家族产业之余，他更加忧想要做家族的领袖。甚至在他低贱的背景以外，第三节更加记载他是和无赖聚集交往，一同出入的人。由此可见，在士师记作者的刻画之下，耶弗他的出生和他的背景已经不具备作为一位属灵领袖的特质了。再读下去，我们甚至发现耶弗他确实是一位大能的勇士，但是他的属灵生命却极为不堪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第六至到二十九节记载，耶弗他被基列的长老邀请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率领他们作战来到去对抗亚扪人。而紧接着第三十至四十节就记载了一件在战争背后相当重要的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呢？第三十至三十一节，耶弗他向上主许愿，他说将先从家门出来迎接他的献为燔祭。我们试想下，这个举动有什么问题呢？事实乃是耶弗他为了战争，为了战胜，竟然愿意将他自己的家人献为燔祭。并且将人献为燔祭是摩西律法所明文禁止的。有旧约学者就指出，献人为祭极可能是当时候迦南人的恶习，但是耶弗他却根本不在乎，即使是他的家人。试想下，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惊吓的举动。不过圣经作者又郑重地表明，当他们击败亚扪人之后，耶弗他却竟然违反了他向上主所许的愿，没有将他的女儿献为燔祭。在这位热情可爱跳着舞来迎接自己凯旋回归的女儿面前，耶弗他再施计谋去扭转乾坤。第三十八至三十九节记载，耶弗他试图以女儿并没有被献为燔祭，不过却终身为处女，来到代替自己昔日向上主所许的愿。他不单止违反承诺，更加弊的是这次事件之后，他竟然为以色列人立下新的规矩，就是要以色列女子每年为他的女儿哀哭四日。原来应该欢庆上主的领导，以致能够打败敌人的庆祝会，当下却竟然成为了一个并不正常的宗教节期，要以色列众女子去纪念一件错误的事情。试想下，当时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倒退到怎样的一个地步呢？不过更加令我们惊讶的，那是在于整个以色列群体仿佛对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反应一样。他们不单止接受耶弗他的举动，甚至更加没有什么意义。思想，从基甸到阿比米勒，又从陀拉到艾尔，直到第十一章这一度的耶弗他，再再可见上主仿佛一步一步的被撤出以色列群体一样。在一个任意而行的世代里面，最令我们震惊的是上主竟然是这样被排除在外。同样值得我们思想的是，我们会不会都将上主排除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以外呢？
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日，播音张素心。